苹果树下，以色列的处女们啊，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疾苦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
实际上来说呢，在美国公立学校系统出来之前，1917年什么，其实孩子都是 homeschool 了，就有点像中国的私塾教育一样。最后就讲说这个 homeschool 的利弊得失哈，那大家可能经过刚才这样说的这些东西，大概也就知道说，这个好处呢，第一个就是学业的灵活度非常大，你可以根据这个孩子是怎么样，他的因材施教呢，然后你也不需要说去走什么样的程序啊什么之类的，你就看他哪个方面喜欢，鼓励他往这方面发展，然后你要跳级，你要退级，你要留一年，你要快一年，都在你的手里，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没有所谓的这 peer pressure， 你要去跟别人比较的这种压力没有，而是说怎么最好的把孩子，我们是相信说神给他所有的才干最好的发挥出来，或者说最好的培养出来。还有一个当然是，如果大家觉得说公立学校有一些不好的环境啊，那你是给他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环境，让他能够成长。因为我们确实是相信有些时候，特别是孩子在小的时候，有一些恶劣的东西不必要让他知道的，让他过一个比较纯真的童年也好。当然并不是说就让他在一个温室里面长大，也不是这样的。特别是在读很多人文教育的课程当中，你就会跟他谈了，或者是说新闻上发生的事情啊等等，但是是根据这个孩子能够接受的程度，慢慢的带他，预备他到时候离开家，在这样的环境中更好的生存下来。你要这样讲也行。还有一个就是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亲密，这个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实在真的是我们看着孩子实在是太快就离开家了，我想着那孩子还小小的，看着想着老大还是 baby 的样子，都还在这个历历在目，那现在都是已经成年，已经到大学了。陪伴孩子长大的一过程，从家长的角度来说，真的就是短短的18年的时间。他要大了以后，当然你还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可以，但是一般来说他就是，就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他就要离开父母，他如果独立，他如果不独立，其实我们父母或者变成巨婴那样的，你还要拼命跟他操心，但父母亲总是一辈子操心的，这个是没话讲。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好处，就是自己家庭价值观的传承能够更好的传承在这个孩子身上。不好处也是，弊处也是说，当然是经济上的付出啊，因为 homeschool， 因为公立学校是用纳税人钱嘛，据说一年大概一个孩子公立学校可能投$10,000这样的，但是
不止
是不是？但是你这个 homeschool 的话，你就要 additional， 你自己要出，那他并没有给你退税减免，好像说给你的教育基金当中有一部分可以免税，最多是这样了。
嗯，
但是你经济上确实是要付出，这个时间精力上当然是要付出。那我们知道的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把房子也卖了，车都卖了，为了homeschool孩子，自己一个家庭一个太太把这个职都辞了，这个其实是有蛮多例子的，时间精力上需要付出。那还有一个是某些地区可能没有足够的当地的一些homeschool的组织的学校的支持，那你如果是完全就一个人的话，那有时候是会比较辛苦，你完全就封在这个里面。但是现在就说大家就 internet 啊 facebook 啊等等这些 social media 相当的普及，这种 homeschool 组织等等有很多都是在网上，特别是如果从公立学校再出来的话，他跟以前的朋友也许还有继续的关系。那还有弊处就是说某些活动可能会受限，就是有些在公立学校有的运动的有些组织啊什么，有些公立学校才有，有一些他那个公立学校的那些活动啊什么之类也都是允许 homeschool 的孩子去参与的，就是即使是体育啊什么之类。但是就说我们在 Houston 这地区或者德州这地区，那样 homeschool 的活动啊什么东西是相当的多，其实 soccer 啊什么各种 club 啊什么，但是某些活动可能你公立学校有的，那 homeschool 的这个方面就不见得有啊。最后当然你知道我们都是基督徒嘛，所以最后就是我用一句圣经来总结哈，这个圣经的约翰三书一章三节说， I have no greater joy than to hear that my children are walking in the truth，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即使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也相信说，你如果培养出一个孩子，你看到到达你所想让他到的那个方向，我相信你的心里的满足喜乐也是很大的。
问题说，请问电子产品在 homeschooling 教育占多大比重？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何平衡电子产品使用和孩子视力和身体健康？如果打算 homeschooling， 是不是至少家长一方需要全职在家教育孩子？先回答这第二部分。
其实不见得，现在有很多人在 working from home， 特别是说你如果你的孩子已经相对比较独立，特别是在初中啊或者是高中阶段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已经有相当的自学的能力的时候，其实不见得是需要这样子。只要有一个人在家的话，稍微看着的孩子，不见得说一定是要全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人全职才可以 homeschool。
电子产品在 homeschool， 我想你问的是不是说网课的问题。如果上网课的话，那肯定就是得对着电脑屏幕，然后有一个人教，那你肯定就是有这个比重的问题哈。觉得这个会对孩子损害比较大的话，那你就去尽量的去，要么是自己拿教材教，要么是去 in person， 就是面对面的去参加一些刚才讲到的那种各种
co-op
啊，或者 homeschool 的那种一天的学校啊。我们的孩子
小时候他都有
参加这种学校，
特别是小的时候确实是不很建议说都用这种电子的产品，因为孩子也坐不住，然后他看的一些东西对他们大脑啊什么都发育都不是特别的好。刚刚我还在讲 kindergarten 到一年级，实际上你每天真的是只要有一个半小时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跟他把 reading writing arithmetic 这三方面能够这个 skill 能够固定下来就完全够了。我真的是相信说比 public school 如果说学四五个小时在 kindergarten 和一年级的时候要成效要大，真的是
social 能力。这个问题是
很多人都在问的，这个 homeschool 孩子的 social 能力是怎么培养。首先我觉得就是 social 能力它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好像 social 的能力一定是说跟同年级的孩子之间交往的一个能力。social 的能力其实包括跟父母亲，包括你小孩子带他出去在公园里，包括你说跟警察叔叔也好，跟店员也好，跟这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如何交往，如何打交道的一种能力，其实都在这个 social 能力当中。social 能力怎么培养？那我们孩子到后来他一个方面他是有去这个 co-op 组织里面，他也有一些组织你也可以参加他的一些活动。初高中时候他参加那个 debate league， 就是辩论 homeschool 的这个辩论的这个队里面，那他在那里面交了很多的朋友，或者 Justin。
Yeah, so I think I was able to still have a pretty good social life in high school. Like I had a lot of friends that I still keep in touch with. And in college, I'm able to have many friends right now as well. And the people that I know from high school, who are at various colleges, large colleges, public colleges, 40,000 plus students.I know they have very active social lives as well. So for me personally, I have a group of friends who live in my dorm. I hang out with them pretty often. And I also do mock trial at my college, which is sort of like debate. It's an activity that's meant to simulate what a trial looks like. So I want to go to law school in the future. So that's the extracurricular that I chose. And those are like 50 people that I'm very close with and that I interact with a lot.And it's also an activity that sort of depends on your communication and your social skills. They also elected me as one of the sort of leaders in that program. So I'm also like, I also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teach within that group. So I guess those other people, none of them are homeschooled, but they still decided that, you know, I'm able to teach and interact with all these people, regardless of my background.
Yeah, 就是说有一个误区，就是在孩子比较年轻小的时候，初中高中的时候，尤其是可能青春期的时候，在同龄的这个公立学校中，我认为他受到坏的影响的可能性比他受到好的影响的可能性要大不少。所以说这个 social skill 哈，这个绝对于 homeschool 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一般来讲，就像那个第一个 slide 讲过，就是Homeschool 的 kids 通常好像表现出更加成熟的这个社会的这种能力，或者说你说情商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啊 ，leadership 啊什么这，也因为他和成年人之间的这个接触的时间更多，嗯。但是你如果只有一个孩子的话，你要多参加一些这个 club， 你也不是把他就光关在家里，对吧？也 带他参加各种各样的这种组织，这个他自然而然他就交往起来。下面是 homeschool 的父母是不是得跟着孩子一起学？如果孩子需要答疑的时候，不会怎么办？
是的，现在其实真的是方便好多。 Google 一 search 或者这 iPhone 你这个一敲进去，我们那时候刚刚开始 homeschool 的时候，我还要买一个那个电子字典，然后跟他一边读的时候一边学。现在真的是这个 iPhone 啊什么，你一 click 的话什么声音都出来了，所以也是一个相当于跟他们一起学习，甚至包括美国历史啊，美国一些文化，其实我们作为这个第一代的华人的很多时候也不太明白不太清楚的时候，有时候跟孩子一起学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过程。因为你如果要好好的跟他交流的话，即使说我们说我们的英语不太好哈，那他们可能说中文也没办法说到那么好，那有时候就会产生交流上的问题。那我们如果能够学的话，尽量去学英语，需要有一种方式能够跟他们能够好好的交流，这个还是蛮重要的，确实是一个跟他一起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也挺珍惜这样子的过程。
高中学生开始 homeschool 会不会太晚了？
今天下午才在有一个给初高中学生那个 homeschool 的一个论坛，那个姐妹她就是高中的时候把孩子开始 homeschool 的，
九年级，
后来那孩子去了 MIT 是吧？
对，
虽然孩子是很不愿意，但是他们觉得神对他们有这样呼召，就把他带出来了。所以孩子可能会有一段这个会有一段不适应的时间，但是现在很多 Facebook 可能他们很多以前的朋友也有可能在 Facebook 啊，在等等方面都还可以交往，实际上就是说好像是什么时候都可以。
怎么教导孩子顺服？感觉五岁不到的孩子很多时候都不听你，也不知道适不适合 homeschooling。 不是这个
问题就很大了。
对对对对，这孩子不听话是从小开始哈，从 terrible two 开始，然后小的时候还好一些，慢慢的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就越来越有他自己的这个主张。
这教导孩子顺服的确是越小的时候开始是越好的，
越早
的时候要越好的。然后管教孩子啊等等，像小可能三四岁有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管教，要不然如果小的时候不管教，那越大的时候就越难了。而且你就说你让他的不顺服成为他的一种 habit， 成为他这种习惯，他觉得 it's OK 的，然后再到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读的教材啊读的一些书，他甚至 encouraging 这种做法来反叛权威的一些书的做法，那他 agree with 他，那个时候再来教的时候那就更难了。有些人说你要 homeschool 最开始要学习的就是要教导孩子学习怎么顺服父母亲，但是事实上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个是一生的功课，也是我们父母亲学习怎么样圣经说不要惹孩子气嘛，在什么地方你要 fight battle， 什么地方不应该 fight battle， 这个顺服的功课的确是要教导孩子从小就要学习的东西。
okay， 下面一个 question 是给 Justin。
Okay，
What things do you like and dislike about homeschooling？ 就你 homeschool 对你来讲它现身说法，什么东西就是 total transparency， 什么东西是不喜欢的，什么东西是喜欢的。
Sure, so I think what I like and dislike about homeschooling are kind of related to the same thing, and that's that for me, I felt I was a little bit more independent in high school and how I was able to handle my academics. So I didn't necessarily have, you know, a teacher to report to every time the next day. So the co-op that I went to operated on a week-by-week basis, so I would go to class for many of my classes one time a week,And the rest of the time was me deciding how to manage my time and what amount of time to put towards homework and when to put towards that homework. I think the good part about that is obviously, first of all, independence is nice. I think me allowing to set my own goals and my own schedule, that's just freeing by itself. But another pro that I thinkthat involves is actually preparing you for college better. Because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is that in high school, you're going to class every day. There's a teacher that is accountable to you every day and is going to see you every day. But in college, you have a professor and you don't see them every day. And there's also potentially hundreds of different people in that lecture room. And so you're not necessarily going to know that professor on an individual basis, and you're not necessarily going to be as accountable to that professor. Oftentimes, you're managing your own schoolwork, and it's you determining how much time you put towards homework and stuff. And so in that way, I think the model of homeschooling is more similar to the model of college than the model of public school is to the model of college. I think the downside of that independence, however, is that sometimes, you know, me as a child, as a teenager, doesn't handle independence well, you know, so sometimes that can go badly. But I think ultimately, going through that bad experience, even if it happens, the best way for a child to learn is just to go through that experience. Because, you know, as parents, you can tell your child whatever you want to tell them. But I think that child ultimately doesn't listen until they experience it for themselves. With me experiencing that for myself, I'm able to approach college with a better mindset and find more success there.
如果一个孩子某一科目学习比较快，那个年级的学完了，是否直接 进入下一学年的学习，还是暂停等其他科目也学完再继续学下一年？
不需要，所以这个就是 homeschool 的好处，你完全就可以继续进入下一年的学习。而且就说孩子在这个科目上如果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就拼命往前走都无所谓，都没有关系，只要孩子他能够接收，他能够学，你就让他学，所以这完全不需要等。所以这个也是 homeschool 特别的一个好处。还比如说我听到的，比如说你不管数学啊什么，你在课外你已经给他超前了很多了，但是你送他到public school 以后，他还得坐着跟着所有人的这个阶段来学，所以他反而造成了说他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浪费时间，他就 feel boring， 他就无所事事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是 homeschool 一个最大的优点，可以说。
对，像 Justin 小的时候，我记得他上了一年级，然后他就看那个课本，他就觉得太简单，然后就说就直接就往二年级去了，所以就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自如。那另一方面，如果你觉得这个孩子在某个科目上不行，那你就慢点，对吧？就像有些 homeschool 的家长，他会觉得孩子上大学年龄太小，不够成熟，他就迟一年再让他上大学，这也可以。不同年龄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怎么开展？
两个孩子家里还有 toddler 如何平衡？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些就比较 detail 的。像我们家也是四个孩子，然后每个孩子大概隔着两岁多的这样子哈。所以特别是家里有个 toddler 的时候啊，你如果具体感兴趣的时候，晚上也有很多这样的 schedule。比如说你就说有些东西他可以自己学的，那你就是安排在他自己学的时候然后你去教另一个孩子，或者是说让大的孩子陪着 toddler 稍微玩一下，然后你可以跟这个孩子学一下。当然我知道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 frustration， 因为有一个两岁的孩子他破坏力是极强的哈。但是你只要时间安排好，因为我刚才说了 homeschool 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象说是在公立学校，好像 traditional 这样 high school 都要坐在那个地方每天从早到晚坐了四个半小时，坐完了大家才走。你的时间是非常 flexible， 甚至可以说假如说等到父亲回来了以后，让他帮着稍微看一下 toddler 的时候你再去给他学，那白天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照顾过来的时候，或者让大的稍微看着小的一下，就是你自己时间可以稍微慢慢慢慢按照你们家的这个 schedule 能够稍微安排一下，你就是自己要想好一下，哎，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那个 homeschool 的 family 或者说 homeschool 的这个美国的家庭里面，那八个九个的那是一大堆，真的是这样子，常常都是有一个 baby， 常常都是有一个 toddler 在旁边的时候，他要怎么开展，就像我刚才所说，你每天的时间真的没需要那么长，有时候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他们今天的功课完全就可以学到跟公立学校一样的效果。
这是小的时候。
对，小的时候。
还有就是孩子如果在不同的年龄，就是你如果近的话，比如说差两一两年两三年，
你可以一起学，特别是像历史文学啊这些 read aloud 啊这些书，如果是双胞胎他同一个年龄呢最好的，不同年龄的话就是说如果差别的岁数不是很大的话，有些科目也可以合在一起学，但是像数学你就可以分开了。
因为这个我觉得年级一到六年级这个有
些东西是
我觉得这个有点 arbitrary， 这个并不是说好像就是那么严格的，孩子不一样嘛，如果他们可以在一起学就在一起学，同样的内容，那么年龄大的可能掌握的理解的深刻一点，年龄小的也可以掌握这些东西。那么如果年龄差距很大，那显然你不可能。
对，那但是那个时候有时候大的孩子就可以管管小的孩子，或者大的孩子他就可以自学或等等之类的。因为很多时候到五六年级以后，他们很多科目他可以自学，只要小孩子能读能写，很多东西他们都可以开始培养他自学。
决定要 homeschool 的父母具备什么品质？
刚才就说现在凡是 homeschool 的父母，他们的品质就是他们想要 homeschool， 很多时候都是觉得自己没有
耐心，
耐心
时间管理，
体力上。
就是你要想我到了一个地步，我已经完全准备好，我觉得没有那个一个点说你可以，
你
因为一旦进入这个状态，开始做了以后，你才会这些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一个很实际的经历，那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知道。
你欠缺在什么地方，你的恒心到底够不够，你的耐力到底够不够。那你要觉得很累了需要停一天，中间有些把小孩又送回 public school 一阵子，然后也有这个都不是说一定是要怎么样的，但是主要还是一个在实践中慢慢学习的一个过程。那当然一开头你要下这个决心就是啊，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特别是小的时候吧，我觉得是孩子小的时候体力上啊时间上啊包括说耐心上啊，因为你不仅 homeschool 你还要做很多其他的事情，煮饭啊还有做菜，小的时候在洗衣还有当然在这个老公们帮忙很好，但是还有一些如果教会还有一些其他一些的服饰，就是时间精力心力上是一个蛮大的挑战。但是我们遇到挑战时是怎么克服的？我们是祷告，还有一个有很多 homeschool 的 family 一起的 encouragement， 大家一起知道说，大家因为我们基督徒嘛，我们神知道说神叫我们走这条路，所以很多时候是靠着祷告，靠着读神的话语，然后也知道说是我们跟着孩子一起成长的一个过程。因为很多时候发现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做父母亲自己的问题。有些时候你好像觉得孩子问题你很 frustrated 啊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实际上神要让我们父母亲自己来学习一些功课，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commitment， 这意味着你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一种转变。
对对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
对，绝对不能说是哦，我可以随随便便就开始，那肯定是不行。你肯定是
你想清楚，
你也下定了决心啊，然后
但是也有一些人就走一步看一步。假如说我 homeschool 一年，那这个时候的话，大概就是说你就按照textbook traditional textbook 这种教育方式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你不知道，假如说我明年是不是再又送他到学校去，也可以，其实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就你今年我先走一年看看，哎，我是不是喜欢，小孩是不是喜欢，是不是 OK？ 那明年不行，我就再送他去回去。大家都是可以有一种这样子的调整的过程哈。
Yeah. 对，还有我们家就是孩子不太一样嘛，这大的孩子觉得哦这样可以，但是对小的就不见得了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不必停的要有的时候要转换自己的这种方法，这是一个不断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
作为父母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要灵活。
对对，但是公司过好处最大的好处也就是说可以灵活。
对
呀、
yeah. 请问费用如何？
每个家庭真的都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你如果自己教的话，有些时候像数学，你 sex and math 小的时候，就一套教材就是100块钱打底了，是不是？那他都可以自学。那你平常给他改改，他也有整套的这个 solution manual， 那就是说那就非常便宜，就一门课就是教教材的。那甚至这教材还有很多 homeschool 的 market， 你都可以买这个旧的教材。那旧的教材有些20-30块钱，有些时候就是有时候小时候买了很多的旧的教材，那就非常便宜。那到了初中高中以上，你如果要去外面修课的话，假如说像 chemistry 啊 biology 啊这种要做实验的一些课的话，到外面大概是我们看大概是500块钱到800块钱之间就可以一门课。所以就算是高中的话，你如果是七门课，高中差不多七门课算很多了，
一年一学年
、所以六门课去乘以500-600块钱到5000块钱差不多是打顶了，就是到顶了。
嗯
，OK， 除非你去上那种2000块钱一学年的课也有，好像也有，我们从来不会修那样的课，但是好像也有，看你要花多少钱都行。全部 free 的也有，网上有很多这个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放了很多 free 的教材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到高年级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困难一些。孩子如果参加体育活动，那他们都是
对我就是带孩子去，他们从小我就送他们去那个
踢球，
就是当地的私立的这些足球，有些从 recreational 就踢球啊，后来就参加一些 club， 主要通过一周训练两次，然后周末比赛也是基本上就这样。
因为体育活动，你像不管 soccer 啊什么这些，基本上好像school 的孩子都可以参加。
还有你要其他的活动，就是你自己去找这些外面的。体育活动有体育活动的这些机构了，就是各种 club 这种也很多。上网课觉得没有 motivation， 特别想念 face to face 上课怎么办？
孩子小的时候确实是不很建议上网课，有些人也不是很建议，特别是如果是 recorded 的，都没有这种 living 的 interaction 的，这种网课就比较不好。那如果完全没有 motivation， 那你只能是 face to face 教，那你怎么办？那现在问题是说大家都不能去 face to face。
是高中生，高中生。
哦，高中生。
就我们家还有一个孩子也是对网课特别讨厌，所以他要求我要去 face to face 上课，但是现在是 COVID-19， 他不上也不行了呀，那你怎么办？你只能上啊，
如果像数学啊什么等等这些科目的话，他就不必要说 face to face 上网课，有些时候自学就行了，或者说你自己教他也可以。如果上大学，现在大学也全部都网课了，那也得上网课。
对对。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think if the student cares about their future goals and if the student is motivated, then it's fine. I think oftentimes if the student is just not motivated, then they won't do well in either format. But if they are motivated, I think if you do well in regular classes, then I think you can do well in online classes as well.
对啊、
就是形式也许不是 motivation 的最主要的原因、嗯、
但是他说孩子喜欢跟同学在一起 that's understandable
对，
我就说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And one thing that I sometimes do is I get on a Zoom call with like my friends from college and we'll just study together
跟朋友们一起打个电话 在 Zoom 上一起上课一起学对对对
AP class
AP class 也是 homeschool 有个网站叫 Pennsylvania AP homeschooler 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学校的课里面也都有 AP 那个 Pennsylvania AP 那个 homeschooler 大概有基本上所有38门还是多少门的 AP 课啊、
嗯、
There was a textbook that you ordered and there would be quizzes and homework online and tests that you would do and then you just、
yeah.
submit it and they grade it
Yeah, 然后到时候就到公立学校、当地公立学校一起去考那个 AP 考试就行了。
嗯、
yeah.